我不常来士林锡安堂，但每次回来其实我很亲切，就像回娘家一样哈。虽然不常嫁出去的女儿，不然即便曹牧师、刘牧师他们来到士林，然后开始我不常有机会来哈，但是真的对我的感觉就是属灵的爸爸妈妈这样子。当时呢也有月英当我的属灵同伴，我每次回想神这样奇妙的恩典，我就觉得那个在我还是很幼小的属灵生命，尤其是我青少年的晚期，我刚毕业啊，青少年的晚期，神这样子的牧养我在宜兰的那段时间真的是非常的宝贵。刘牧师、曹牧师、刘牧师给我非常，我觉得是一生受用的教导，是神所用的教导。好，那你们定了一个题目，我看网络上写了一个题目，就是蒙爱的青少年啊，我觉得这个题目真的很好哎。如果有人问我说，做青少年事工要有什么条件？我说第一个条件就是要爱青少年。所以呢，当他呢觉得你忽然发现这个青少年呢早上精神非常旺盛，然后呢笑像个搞事逼的人，那叫做青少年。然后呢前天很爱吃的东西呢你今天就买来给他吃，我又不爱吃那个东西，哎，这叫青少年。所以只有好像对他们有那股爱哈，就能够陪他们走那段时间。或者呢有时候我说第二个条件呢还是爱青少年，所以你会发现他们欣赏那个棒球明星啊什么明星的时候好像比上帝还棒哈，那就觉得啊偶像这样子。那就是我觉得相信我们教会里面就是这样一个爱青少年的心哈，定了这样一个很棒的题目。那我给他一个副标题，就是青少年成长阶段的几件关键事的安装哈。我为什么特别用安装这个词哈，就是如果没有安装，你的电脑就出不了那个程式。我有时候对青少年的感觉是这样。那这个词是有一次我在打电脑的时候，有一个青少年说，你的电脑又怎么，哦，不是青少年，那个更小的孩子，你的电脑为什么这个图，我不晓得怎么回答他哈。当时他说，那你的电脑为什么有这个字，为什么有这个，我忽然想到说，因为我的电脑有安装程式在里面啊。他说：“哦，这样子嘛，哎，所以我就说，青少年也是一样。如果我们盼望他将来是怎么样一个，是需要安装，所以我一定的这样一个题目。好，下一页。那我今天所要跟大家分享的呢，我就在想，我要从理论点来分享，还是实务面来分享？哈，今天我有大概七八十分钟的时间，那东西还蛮多的，就整理来整理去。后来我决定我用理论篇来讲哈。那实务的呢，最后大概十分钟，我把我们曾经在青少年做过的营会的一些剪辑，我们怎么做的一些实务，也许用影片很快的带过去。所以如果以后还有机会，我再比较再慢慢的跟大家可以有分享哈。那今天除了讲这部分，第二个部分呢，请再按一下，我会谈那在什么时候安装哈，安装的时机是什么。然后第三个部分我会谈到底安装的内涵是什么哈。再来呢，一个电脑要程式要出来呢，其实呢防毒也很重要。所以现在青少年呢，其实要有怎么样帮助他面对现在的世代。我们今天刚才敬拜的时候，主来的日子近了，真的黑暗遮盖大地，幽暗遮盖万民。我们的青少年，即便是信主的青少年，他们都在黑暗这个掌权的权势之下，他怎么知道要过一个属神的生活，或者他的同学当中的那些价值观他如何防毒，他如何去因应。好，这也是我觉得很重要，在我们教会里面，或者我们甚至有机会能够告诉还没有认识耶稣的青少年，他们可以有不一样的生活。好，好，那所以我整个对我的青少年的事工的一个经验走过来呢，我觉得做青少年事工，我常想到的一节圣经就是我们传扬他，传扬神，要把神美好的信息给孩子们哈，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他们，教导他们，要将个人在基督耶稣里面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那所以常常我们需要用一点智慧哈，用一点不同的方式。 我觉得刚才大家的敬拜非常的主的同在在这里很宝贵哈。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会不会觉得，等一下我换一个方式来讲的时候呢，会不会觉得啊，好像有点不属灵哈？我盼望没有破坏我们的大堂去，所以我下面要挑战大家，我就想说，因为我们做青少年工作哈，保罗说，你向着什么人就做什么样的人哈，所以我就要用一个活动让大家先暖身一下，那我下面要讲的可能让你也比较觉得感觉不像平常可能曹牧师所讲的，好，刘牧师所讲的，那可能是OK， 反正听了就知道哈。好，下面呢，我要来进行一个简单的活动哈。那其实这个我说我没有讲实务篇。但是我透过我讲的方式或者是运用的方式或者影片，大家揣摩一下，实际上我们在做青少年事工的实务的进行，好，其实可能会用一些青少年容易了解的语言来进行，好，那我请文金姊妹来协助我或者大家有没有支援前面这句呢，来两个弟兄姊妹我协助我们好吗，后面呢来两个就在那个木头椅子的前面左右，嘿，愿不愿意啊，太好了，嘿，好，那那位紫粉红色姊妹你就在那个位置哈，那好，这个站这边，哎，这个姊妹站这边好了哈，那这边要带一位好了哈，有四个，好，那个小朋友谢谢你，你站起来不是吗，你不是要协助我们的吗，也可以啊，可以 OK， 好，是这样哈，其他弟兄姊妹协助我们帮他们计秒，好，那计秒怎么计秒呢？意思就是我们现在就是5 4 3 2 1 0，好，那 OK， 待会呢他们会，我可不可以，好，谢谢，5 4 3 2 1 0，好，他你们四位呢下面的人我们等一下倒数嘛，好，到零的时候呢你才能放手，就这样顶着他，好，就顶着，那我们继续往1 2 3 4看他们能够撑几秒，了解意思吗？可以哈、哦，好，来，谢谢你。好，那，现在呢？但是这四位哈、哦，有一个原则，就是一开始的时候，请你们只看指尖，只看你的指尖哦，不能眼睛不能飘上去，只能看指尖了、哦、哈。那我们其他人一起来好不好？来，5 4 3 2 1 0，一二，它比较长一点，大概四秒哈。各几盖，各几盖，再一次哈，来，一起来哈，然后就往下数零，以后一二三四，看他们撑多久哈。5 4 3 2 1 0，一二三，大概三秒，对不对？有四秒啊，厉害，小妹妹厉害哈。好，来，我们现在换一个，你可以看上面顶端，看上面。好，我们再来算了哈，看现在的眼光是看上面。5 4 3 2 1 0，一二三四五六七八，继续啊，继续，可以撑的人继续下去，不要不必说一直下去，我要看好，一直好，能够撑多久就撑多久哈。再来一次好不好？来，现在眼光看上面，5 4 3 2 1 0，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OK， 好，谢谢，我就先停在这里哈。其实呢，看上面的时候有没有比前面来的久？我有一次看上面的时候呢，有一个弟兄啊。啊，撑了快一分钟，都，我们说好结束，大概就这样。但是前面大概都是三四秒就下来了。从这样的活动，你觉得什么？你体会到什么？看远处，看远处，跟看近处会有不同的。我们就用这样子来，跟青少年让他体会一下，就是哦，原来如果他能够把眼光放长，感觉不一样哦。好，来下一页。这个概念，我设计这个教材的概念呢，这个活动的概念是来自于科维博士哈，这只是蛮有名的一本书，就是《与成功有约》，它有七个步，它等于有七个人生的步骤帮助你。那其中有一个叫以终为始的原则，就是说如果你要达到那个目标，那 你需要知道你的目标在哪里，然后到那个目标，然后往从这里往那边踏。因为许多的年轻人很想考上那所大学，但是他的人他的行为各方面是朝这个方向的，并不是朝那个方向走，他的时间安排各方面并没有以那个为方向来走。好，好，那再下一张，我觉得我从那个曹牧师的一篇文章《新春的机会》里面用，里面引了一句话，是那个小罗斯福总统用讲的哈，他说我们不能老是为年轻人建构未来，却可以为着未来建构我们的青少年。我觉得也是一样的，哈，就是我们未来期待我们的青少年怎么样，那我们现在就要建构它。下一章，我不晓得在座的大家哈，每一位成年人哈，多半是成年人，也有青少年哈，青年人期待我们的少年人未来他会是怎么样的成年人？来，请说。
要诚实的、正直的。
诚实正直，嗯，对，很好。还有呢？
良善，
诚实正直，良善 good。 嘿，还有没有？
负责
是，对，还有没有？
开朗幽默，
开朗幽默是，还有呢？
认识神，认识圣经，
嗯，还有没有？
勇敢热情
是，很好。对，我们期待我们的年轻人是这样哈。对，那我这有一次呢，我这样子问的时候，有一个妈妈就说，希望他不要当月光族。的确哦，不要当月光族哈。月光族大家知道哈，就是每月花光光哈。嘿，是。那在为孩子立界限里面，他有提到几个点，成人的特质，就是一个真的长大成熟的人。其实成人并不一定用年纪定义啦。好，有些人四五十岁，可是好像有些个性或者是有些行事为人还蛮小孩的，也有这种情况哈。第一个特质呢，他这样写，他说有爱心，刚才我们提到了哈。第二个，负责任是。第三个，能自主。有没有想过成年人现在我们知道有一批年轻人，他们是一只我们叫做啃老族，有没有听过啃老族，或者叫尼可族哈，也不叫尼可族，他叫尼特族，意思就是他们都还在已经大学毕业，已经二三十岁，但是他都没有固定的工作，就是爸爸妈妈继续在养他，啃老族，他好像还没有办法自主，好，还没有办法独立自主，能肯主动，是不是他能够主动的在家里帮忙做家事？哎。那我记得天下杂志有一篇，在今年四月份有一篇文章，让你的孩子受苦吧。好，那里面它有一个检测表，看看你的孩子是不是，我本来要给他弄出来，但是我想好像有点不太有时间。他意思就是问，你可以去检测看你家的孩子是不是这个叫做，他用了一个词，就是他说检测你的孩子是不是，意思就是是不是千金小姐，或者是没有办法负责任啊，骄阳指数，就是是不是娇生惯养指数，意思就是说家里面他会不会主动，比如说他会不会主动打扫他的房间以外，他会主动扫厕所，哎，这都可以检测的哦。好，那这个可以检测你的孩子的主动性哈。他支线值，这个支线值就像说月光族，他如果一个月赚2万块，那他不会去用他却要用花4万，那到了成年以后，他所以会有一批青年，他们进入所谓的这个卡债的问题，好，这个都是不知现实，好，不知现实。再来，会成长，他知道不是学校学业结束就没了，他是一个继续成长、继续学习的人。还有就是诚实，刚才我们姊妹第一个讲诚实正直，真的是这样。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的社会，我教会也好，社会也好，才有希望，对不对？好，所以我们做青少年工作，我常常也想到，不只是为教会，真的是为了我们这块土地，为了社会，我们所在的这个样，将来他们是我们社会的中间。好，下一页。那 我自己的背景刚才曹牧师有一些介绍哈，我本来是一个化学老师，那说精师啊，就是尤其我们化学啊，不像国文老师啊、英文老师还可以讲点学生有趣的东西，我们化学就很无趣啊，就刚才叫背周期表啊、背方程式啊，学生看到你就觉得很不可爱哈、啊，那我这样子教了很多年的化学，在南洋女中的时候，学生很可爱。所以他们觉得老师也蛮可爱的，好，那然后你说真的是一个很棒的学校，那好像跟学生当中除了教他书以外，还可以做点人师，人师就是好像可以跟他互动啦等等。那我到了预校是一个 男生的学校，那我们不太需要太多的管学生的生活，我们就是教书，好，但是在过程当中呢，我也经历到很多，因为预校是一个很我觉得很棒的学校，但是也很特殊，他有程度很好的学生，也有比较差的学生，但他因为是公费，所以呢来的学生形态很多，我觉得主把我放在那个学校让我后来做青少年工作很有帮助。好，就是发现很多的孩子他生命当中比较深层的需要，好，我不能只要求他的功课而已，好，所以在 那段时间呢，我就一直在想到底什么东西是对一个学生、一个青少年长远他的生命是有帮助的。所以我说后来我们学校开始有一种生命教育的老师，那时候开民国86年、85、86年开始在推的时候，我就自愿做种子老师，好，然后编一些教材，最主要我也是盼望透过这样子可以跟学生传福音，可以跟学生谈到好像除了化学以外或者他们现实一般的那个以外的东西，可以谈到一些更生命层次的东西。好，那发现学生是很喜欢也很需要的。 好，下一页。所以 我为什么说我现在所做的呢，我当时做化学老师，可是当我做生命教育、做信仰教育的时候呢，我更觉得那也是一个化学体验，好像把所有所学的一些价值观怎么样让我们可以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去实行，我自己觉得那也是一个化学哈的学习哈。那在我刚才有讲到，就是说我一直在教学生的过程里面，我会一直想说，用我过去所学的东西啊，尤其像化学哈，去教现在的学生去面对他们未来的世界哈啊。那不管只是化学的东西，我一直在想什么东西是可以给青少年、给学生，他们是一生带着走的。那我觉得张忠谋呢先生，他有一次在他的演讲，给一个大学演讲的时候，他讲，他说他勉励学生在学校的学习，他说那是很棒的一段时间，他说学校的日子是你一生可以带着走的宴席。这什么意思？比如说学校所学的呢是你一生都受用的，我就盼望给学生一生受用的东西。但是化学哦，很可能啊，哎，他考完试，但不见得没有用啊。我盼望在教化学的过程当中，可以把借着教化学，把一生受用的东西教给学生。我不记得要求他的成绩，但我要求他的态度，要求他学习的方法，那可能他就一生受用。那我后面会讲到，这是智能的安装。对着学生智能的安装，好，所以我们在座呢，我们有多少人你是父母，所以你来参与这样的培训，是父母 ？OK， 请放下。有没有目前是在做青少年工作的、接触青少年的或者教会的弟兄姊妹？好 ，OK， 也有哈。好，谢谢。那儿童的也算哈。那我自己是觉得说，我们为人父母师长呢，真的不只是关心孩子现在怎么样，就像刚才我们不能只是看着那个下面，你如果只看着那个点一定走不稳，走不稳，但是你看着上面好像就会那个脚步跟过程是会比较稳的，你也不会一直揪着那个点，然后放着不就会越弄越拧哈。好，那我们不只关心孩子的现在，更要准备孩子的将来哈。那并且教养孩子的是一个持续进行的历程。那在圣经里面也有这样的话，就是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到老都不偏离。 哎，我们都熟悉这样的经文哈。那其实他这个讲到当行的道，我以前刚开始读圣经的时候，我就想说，这当行的道就是好像我们头脑里面觉得他要怎么样怎么样那样。哎，我注意有一次在阅读一本书的时候，他对这句话的解释呢，他这样写：当行的道，他说按照他的道路，这个他是指的孩子，是按照这个孩子的道路。也许爸爸妈妈希望他当律师，但是这个孩子也许他是一个艺术家，我们是不是使他走在上帝造这个孩子的时候给他的特质呢？好，所以道路实际上是针对特殊的内在弯曲设计哈，还有那个方向的道路哈。比如我用一个简单的图来表示，就是每一个孩子有他自己当行的道。所以在陪孩子成长或者陪青少年成长的时候，我们有时候会有一个自己的既定想法哈。所以呢，有些人我把它叫做，或者有些孩子自己幻想喜欢跟别人怎么样，好，或者是像这幻想的道路，好，本来他有上帝红色的，我把它想成是上帝造这个孩子就放在他里头的特质，神要安排他这样子走的。可是呢，也许呢，我们有人对他的幻想，或者加诸给这个孩子自己的幻想，他是要做什么，或者别人的期望，好，这样，那都会使这个孩子呢没有办法，好像走得好，并且会走得很辛苦，走得不快乐，并且他的特质也不容易发挥出来哈。所以自己觉得呢，我们做父母做老师的呢，我们可以培养一个眼光，就是呢去发掘跟肯定这个孩子的特色，去找到这个孩子的特色。所以有人会用这样一个比喻，好像说那个米开朗基罗他拿到那个大石头哈，把它搬下来，他就说这个是大卫，这块石头是摩西，他就把其他的东西削掉。好，那好像我们可以为了让这个孩子的特质出来，父母或者是师长成为协助他雕塑他的一个历程，好，一个历程。但每一个孩子真的都有他的特色啊，但是他也都在这个学习过程当中好像挣扎了，哦，挣扎。所以我们的教育体系呢也越来越不早那么早去固定要他，即便他到了高中选了社会组，他学测的时候呢他还是可以有他自己的，可以有他的选择哈。但是这还有另外的议题啊，就是怎么样帮助孩子做选择，这个也是很重要的哈。好，下一张。那所以不知道有没有人看过一篇网络一段时间了，以前的叫做别做直升机父母，有没有看过这篇文章？有人看过哈。他里面有一句话说一个父母的痛苦啊，他说源自于没有真正接受我们的孩子，他没有接受孩子他的特质，有父母亲对他的期望，或者父母亲对他的希望他怎么做，或者父母亲觉得别人怎么样你也要怎么样，那这个历程呢是很辛苦的。那在我陪伴青少年成长的过程当中，经常也需要面对家长这样的困扰。好，那所以我后来呢，以前呢都会有家长告诉我说，哎，你帮我跟我孩子讲什么什么这样子啊哈。我做服务的会有这种情况哈。我起先呢也会说啊，去劝劝那个孩子。后来呢有一次主耶稣自己教我，他说马大跟玛利亚，马大跑到玛利亚面前跟耶稣讲说，玛利亚怎么怎么，你怎么没有处理，好像 马大要耶稣去处理玛利亚，对不对？好，耶稣有没有处理玛利亚？耶稣没有处理玛利亚，耶稣倒是跟马大讲说，马大马大，你为什么思虑烦恼，对不对？哎，哇，那个对我来讲是一个开启。当然他有这段圣经有另外的很宝贵的地方，但是神真的用这段圣经在我面对家长的时候，我后来就是知道来跟我讲的家长，我要先处理他的忧虑烦恼。我要先面对家长，我不会去帮他处理他的孩子，孩子是他的，我需要的是我帮助父母亲怎么样正确的来引导他的孩子啊，这也是我被神拯救的部分啊。那我们所有做辅导一样，我们无法取代家长的位置，我们只是辅导， 家长有家长的权柄权威的地方。好，那所以那我也觉得我们做家长的父母也需要在主面前有学习啦，哈，知道什么时候该松手，哈。好，那安装的时机，哈，我就要来谈这个部分，哈。那到底也许大家听过这样的一个故事，哈，这是一个管理学教授呢对他的学生讲的时候呢，他就拿了一个杯子，然后呢，哈，在里头呢就放了大石头进，就几个石头进去，然后他就问他们说满了没？好，按请按一下，哎，满了没？那石头就装满了，他就学生说满了。有人没听过这个故事？有哈，好多人，那我就很快的过去啊，哈。好，那结果呢？老师都没讲什么，就再拿了小石头，对不对？好，就装进去。哎，石头有没有装进去？还是装进去了。他又问满了没？这下不太有人敢讲满了没哈。接着再来做什么？哎，再用沙子哈。好，对对对，大家有听？好，沙子。那满了没？还可以再装，对不对？好，来 ，OK， 再下一个，再来装水，是不是？嘿，再装水。哎，等一下，好，就下一页。下一页，从刚才的这样子的一个实验，有什么领会？你觉得这个要教我们什么？对我们人生的管理，或者对孩子的教养管理，有人说切切的金金的总是会进去的，哈，那这个是点点。对对对，常牧师很了解哈。那我想我要让大家看跟这个故事有点像的一个小短片哈。那在看之前呢，我先稍微说明一下，等一下那个短片里面主要它就是用，哎，对，下一页，对，这个它会用了几个词，就是第一象限、第二象限哈。那它是用这样一个坐标的观念，就是不重要，重要。好，紧急不紧急这样的一个。好，那请按一下第一象限，就是重要又紧急的叫第一象限。比如说很危急的事情、急迫的问题啊，好，有很有压时间压力的计划。好，第二个重要不紧急的，例如防患未然、未雨绸缪的这种事情哈，或者建立人际关系啦，好，发掘新机会或者规划一些事情或准备自己的。工作好，做准备的那个历程都叫第二项，是重要，但是还不到那么紧急。但大家知道第一象限是怎么来的？重要的事就是重要，但时间会一直逼迫，一直过来，对不对？所以不重要、不紧急的事情，时间渐渐近了，就变成又重要又紧急了哈。好，第三象限讲的是紧急不重要，紧急不重要的事，想想看，我们会不会常做这种事？不速之客来啦。符合别人期望的事，别人希望你怎么做啊？你陪我去了，可是那实际上对你没有什么太重要，但是他很急，你是不是就陪他？好，受欢迎的一些活动，哎，这个周年庆到了，这样不买那些东西也没关系，但是今天最后一天啊，你不去就没戏啊，好，要不要去啊？好，这个就是紧急但不见得重要。那还有不紧急不重要的繁琐的事，上网啊，这我只是给青少年讲的时候，某些我只要去看五分钟，收五分钟的信就好了，就一看，哎呀，陷进去就是两小时在里面哈，就是时间陷阱。所以有很多人不重要、不紧急的时候，就变成了时间就陷进去的情况哈。啊，下面我要让大家看一个，跟哎，就是这个地方要请大家来看一个小短片。Big Rock 的那个短片，嘿，那我们也就是透过用这种不是这个 Big Rock 的那个。
Thin things.
Yeah.
Well, that might be an analogous to...
与成功有约的那个作品。
Little, small things.
有没有人看过这个短片
？Can fill our life, and they just little by little they just accumulate. Now, your job, you can't go above this. Is to get all those large rocks in the jar.Good luck. I'll describe each of the rocks as she puts them in. What's that one called?
Q2. Planning, preparation.
Right. Planning, preparation, prevention, and empowerment. Mm-hmm. Q2. That which is not urgent, but important.
All right. Can I put this down?
Sure. Okay, the next rock she's putting in there is called relationships and family. She's trying to make it so she can get them all in there on the assumption that by moving the other ones around, it makes more space. You didn't look at that third rock you put in there. That's employment, some key employment issue, and then you put major projects here.
Is that fair?
Yeah, that's fair.
It's not going to work.
That's called service, community, church. Do you ever feel like this?
Yes.
How many feel like this? You're a hands-on person.
I am.
You just put down the sharpen the saw. How many frequently do that? I just don't have time today to sharpen the saw. You ever been too busy driving to take time to get gas? It's almost. Wow, it's good. You know, if it doesn't fit, force it.
Really put all of these in
here? Well, no. You can neglect a big opportunity if you want.
No.
Here's something that's called urgent and important. It's a quadrant one thing that is blindsiding you, that it's your biggest client, that if you don't get back to that client now... You've given up your vacation. I'll tell you what you can do if you want to. You can work out of a different paradigm altogether. You can do anything you want.
So I can use that bucket. That's what you're
anything,
saying.
Yeah.
Well, then I'd rather put these in the bottom. And then for the little pebble bun, vacation.
Okay, she has sharpening the saw, planning, preparation,
spouse, vacation,
employment,
big opportunity, important and urgent, block of time. Community, church. Those young children keep looking at me. Glad my husband's not here. No, I don't leave them there.
Okay. You got all the important things in first, right?
That's right.
我想从这样的影片，大家就很能够很明白的感受到我想表达的是，有没有发现？其实，当然，他这可能用在时间的管理安排，就是要把刚才牧师讲到的说优先顺序哈。那实际上对下一页，生命的鹅卵石。我自己看这个影片的时候，我就常想，一个年轻人或者我们人成长年岁是有限的。许多的孩子下面先摆了很多那个绿色的碎石头啊，到了时候要把一些大的东西放进去，父母亲觉得你现在要负责任，你现在要大成人的，我们刚才讲成人特质的某一个要诚实，要塞进去，容不容易？我最近有跟一对父母亲在谈他们来找我们，希望协助他的孩子，因为孩子一直拒学，就是三天两头就不去学校，不怎么样就不去学校，然后父母亲对他比较怎样，你再这样子我不去学校哦。我一听就觉得他就在操控父母啊，好、哦、国二的学生，好、哦、就是操控父母。那其实爸爸妈妈很疼他，家庭经济也不错。但是呢，我发现就是这个孩子生命有下面没有先摆进去一些东西，已经填了一些塞了一些东西，琐琐碎碎，我们刚才讲的那个不重要不紧急的那个区块的东西了。好，那你还要再把大的东西摆进去是比较困难了，好，是比较困难。那但是我还是鼓励他的父母亲，我说他现在才国二，父母的态度要跟着变。如果你还是继续被他操控似的，你需要很坚定很温柔的开始跟你的孩子，所以我们要跟这对父母一起跟与他的孩子工作，好，然后需要改变他们的习惯，那才有办法帮助孩子慢慢的再回来。好，还是刚才那前面那一张好不好？再谢谢。再来，重要的树脂如果不安装，就有可能不容易放进去。就像比如说，我有一次一个妈妈跟我谈，她说她的儿子20出头了，她问的很有意思，她说如果你儿子哈、晚上不回家，你会怎么样？我说孩子多大？哦，他怎么样？我说你儿子交女朋友你会怎么样？我说孩子多大？我想说如果国中那当然就另当别论哈，高中也另当。他说20几岁，当兵。我说、可以啦，可以交女朋友了啦。好，我就这样跟他讲。哎，那他说可是他交女朋友就不回家啦，晚上都不回家，哎，好像就在外面过夜啊，他就很担忧。哎，那的确这个时候就妈妈是会担忧的。好，但是我就想到他问我会不会担忧，我就想起来，哎，还好我的孩子呢比较小的时候就放进一个大石头，一个生命里头的那个鹅卵石，他知道在选择异性朋友的时候他的生活形态是怎么样，那个是要预先教的。你到了那个时候教20几岁他开始交朋友的时候教，来不来得及？来不及，真的是来不及。所以盼望让我们的做青少年工作或者我们的父母知道，其实我们的孩子真的是需要从很快在适当的时候就把他放进那个重要的角色。 好，那这个刚才讲过，就再很快的看过去就好，这应该是一般来讲我们处理事情，这是重要紧急的事要先处理，那再来呢是这是最 不必处理的。那经常我们容易处理什么？当你有时间的时候，当然重要紧急先处理。我每次问弟兄姊妹呢，或者学生的时候，他们都会选择紧急不重要。哎，重要不紧急跟紧急不重要，你觉得你会有时间的时候你会去处理什么？ 头脑想清楚的时候，我们知道那是重要不紧急的，要还是要先做。因为紧急不重要的，其实做不做都没有关系嘛，就叫不重要嘛。但是我们是不是常常被紧急不重要拖走了？会不会？哎，这就需要规划，好，就需要规划。所以这个，所以如果常常你的时间的安排都是在，或者跟孩子的互动都是那个叫压力型的父母，好。那再来呢是优先型的，这个是好好先生型，人家说你什么就去了，好。那这个叫我把它叫懒散型的哈，其实都是不重要不紧急的。那重点呢就是我们要成为优先，只要有时间我们尽量做优先的事。那对孩子的教养，对青少年的教养，我觉得也是在这样一个重要即便不紧急的时候。所以我们做青少年工作，基本上我们都对他们来讲，尤其在我们这教会里头，信仰面的东西其实就是在建造他那个生命的鹅卵石，有好的根基。好，谢谢。所以鹅卵石的安装呢，哎，掌握的就是那个关键期。而其实真的青少年阶段是很多生命的关键安装的时期，很重要的时刻，也是把那些重要的数值，刚才我们提到了他的责任感各方面，他的自主性，其实在这个阶段，青少年这个阶段是他很重要安装的时刻。好，下一章。那有时候我也常会觉得到什么时候可以教孩子，哎，我们会说和孩子相处的时间其实呢大概就是18年左右啦。我们这边的孩子有时候就出去读书了，那能够教他的时间大概比较有界限式的教，我觉得这在国小阶段以前，嘿，真的是要。那再来当青少年的时候，其实是用当好朋友的方式来影响他。我说6年呢，培养友谊，那跟孩子会长远成为朋友。我常会跟爸爸妈妈勉励，跟同工勉励，就是你懂得某程度的放手，将来才容易跟孩子握手。有些握得很紧哦，那没有办法放手的时候呢，孩子有机会出去到大学了，他就说我再不回家，除了要钱以外，然后告诉爸爸妈妈要钱，那那个关系上就很可惜。而跟孩子培养，他即便出去仍然跟你是好朋友，是会互相有联系的，那个关系是非常重要。就是在他青少年，我讲的青少年就是特别是讲国高中生啦，青少年晚期其实上应该包含到大专的部分，因为那个时候有很多重要的是整个的整合，其实在大专的部分是对一个年轻人是重要的。好好，接着下来我想要再来谈就是安装的内涵，到底要安装些什么哈。那我就分享我自己的经验啦哈。那我在带青少年，我出来全时间的时候呢，我大概有10年是比较专心的在青年牧区，好，在高雄西安堂的青年牧区。后来最近这2年，我就因为来进修，我就一方面我把我的工作就有另外一个传道人来接上去哈。那那时候我们给我们的青年牧区叫又有一个名称叫做少年精英部落格哈。我们。用营会的时候用这样一个名称出来哈。那到底要给学生安装什么？到了青少年这个阶段，他的需要有什么素质？其实我觉得我们的圣经讲得很清楚，都没有违背的哈。就是路加福音2章52节那段描述耶稣的话：智慧、身量，并神与人世人爱他的心，爱他们的心一起增长。即便后来现在像教育心理学啦，一般的心理学看青少年的成长，道德的成长，人格的成长，我觉得都没有离开这个范畴，都在这个范畴里面，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好，所以我就用这个成为我们青年牧区的一个对孩子是一个全人的关怀，不只是关怀他某一部分，或者是觉得比较重视，而是一个期待他是一个全人的成长。我觉得这个地方圣经给我们就是一个全人的成长。好，那我们 的这个部落格呢， 我们有一个口号，我们也希望像这样，今天我就觉得在这里和很多我们的爸爸妈妈或老师，其实都是陪伴青少年很重要的。好，所以一个孩子成长，非洲有一句谚语，他说需要整个部落来抚养，我觉得真好哈，这句话。所以我当时就在我们的教会里面，就是用这样子，有许多的弟兄姊妹加参与在我们的青年牧区里面，好，来做小组长也好，陪伴孩子也好，或者我们到校园去，做一些得胜课程啊，好，那他们可以做协助的这个部分，或者是我们营会的时候，一些爸爸妈妈就帮我们做一些行政的那个部分。真的，一个孩子的成长是需要整个部落来抚养，所以这也是我们用的一个 副标题。到现在我仍然是这样的一个信念。嘿，好，那我们的一个当时做的一个意向宣言，就让用一般的话来讲，就是让孩子们自己知道我是这样，他就让年轻人遇见造他的主，就是要让年轻人知道神造他爱他，然后呢，并展现独特受造的使命道路，就是我自神造我有他美好的计划，好让他知道说我是独特的，神造我有他的美好计划，并且呢，我要用神给我的恩赐来活出丰盛的生命，并且在生活里面也是活出神的样式。好，这是我们用一个一段话这样子给学生，所以他知道说要更认识神，并且呢也认识自己，在神面前是要怎么样来生活，怎么样来更多的开展。好，好，那所以这个关怀青少年的成长，我们就把智慧、身量、神爱他的神喜悦他的心，跟人喜悦他的心，用一个比较现代化的话来讲，就是其实就是智慧，我把它想象智力方面的成长；身量，年龄跟他的生理一起的成长，这我想大家比较熟哈。那神喜爱他的心，特别在他的心灵品格上的安装，好，还有他的人喜爱他，就是他的社交、他的情感跟人际关系啦，应该讲人际的发展应该要一起成长。真的，青少年的确是这个成长的一个重要。所以我觉得很有意思，圣经用耶稣自己的方式来描述这件事情。好，并且呢，他爸爸妈妈回头来找的时候，是他讲说：“我岂不当以我父家我父的事为念。”他也非常充分表现出他青少年的特质的自主性。对，但是另外一方面，他又尊重父母，跟着他回去了。所以在那个，我觉得那段故事呢，也告诉我们青少年的确有这么样一点味道在那里。好 ，OK， 下一章。那我这里也稍微列一下，就是一般心理学，或者一般教育心理学、青少年心理学，他用的讲青少年的特质、发展特质呢，你会发现跟圣经讲的没有多大差别。很快的看过去好了哈，就是生理发展、智能发展。好，因为智能发展的地方哈，就讲到这个时候呢，孩子正在发展他的推理能力。比较小的时候呢，他可能很具象，东西教老师怎么都要具象。到了青少年，他开始我们叫做形式操作，他开始有想象力、推理能力。好，他能够不用看实物，他已经可以形象的形式上去操，所以他能够有一点想象力啦等等这一些。好，那所以他也因此这样，他有内省的能力。那内省的能力，但是在发展的过程当中，有可能他自己的看法跟别，他开始也会注意到别人的看法，但是这个还在揣摩阶段当中，所以这一段的年轻人也常常非常自我中心，因为他开始想别人怎么看我，别人的想法，他开始会注意别人的想法。你有没有注意到小的孩子不太会在乎别人的想法、的想法，他不太在乎，那青少年他会注意到别人怎么看我了，他开始会注意到，但是呢，他又很在乎自己的希望有好的形那个被重视被怎么样，所以这个时候也比较有自我中心的倾向。所以我们看青少年他的自我中心呢，也不要太吸，不要太责备他，或者就是引导他。所以我常常跟青少年讲说，这个阶段我们要从我学习变成我们，我是这样跟他们鼓励，你要开始从我，因为很常常注意我，那你 就会忽略别人或者排挤别人。那我们要学习从我到我们。好，那自我中心的展现呢，他们会我们叫做想象听众型的这种自我中心。所谓想象听众，就是觉得呢所有的人都在看我。有没有注意到青少年有时候他会觉得不想出门，或者是不想做什么事，其实当然有人在给他看了，你爸爸妈妈可以说没人会给你看了，但是他就觉得我如果这样做所有人都在看我，那就 他会觉得那个所有的 camera 都对着他照的，想象听众型。所以他那种自我中心，或者有一种叫私人神话型的形态的自我中心的孩子呢，就是他会觉得自己很独特，非常的独特哈，那谁都不了解我，我最知道什么，所以他也会表现出某些孩子就很比较骄傲，或者是很自大，或者我常说这叫做自我感觉良好的人哈，过度良好这样哈，哎，那所以有时候是两个极端哈，但是无论如何，这些孩子都是比较焦虑不安。就青少年的一个形态，就是他常常焦虑，常常不安，实际上是也可能生理的荷尔蒙因素，也可能就是像这样心理的成长部分的因素。好，下一张，还有他人格的发展呢，是这个阶段他们开始越多的自我认识，他也在问我是谁，常常在问我到底是谁，我能做什么。好，那这个是很重要的。我觉得基督徒有时候呢，我们会觉得自我认识不太重要哈。有一次一个弟兄问我哈，一个小弟兄问我说，我们如果自我认识，那圣经不是叫我们舍己吗？这岂不冲突？他在问我说，你问得很好。但是我跟他讲说，舍己跟自我认识一点都不冲突。如果你不自我认识，你就不知道你要舍哪一个己，你就不知道你要舍什么。因为不自我认识，你就不知道原来我要舍的是我里头的贪心，我里头的嫉妒。你不认识自己，你就很难真的舍己。耶稣也是自我认识，他当他上十字架的时候，他很痛苦悲痛，他有没有讲说我难过，我里头焦难是，但是他因为他清楚自己这样，但他选择放下这些，选择神的意思。所以我盼望我讲自我认识，大家不要觉得这个对青少年讲自我认识会不会冲突啊？不，一点都不冲突。奥古斯丁甚至讲，上帝啊，求你让我更认识自己，好让我可以认识你。所以一个人认识神跟认识自己跟认识神一点都不违背，并且我觉得是成正比的，是成正比的。好好，道德的发展在这个阶段呢，也是一个道。那道德发展多半不一定跟年纪绝对有关系。有些人到了成年人，好，待会我后面稍微介绍一下，也许时间不是很多，我就不那么多讲哈。那道德发展实际上有六个三层次，六个阶段。那我发现有些到大人呢，他的层次还在第一个层次而已。那有些可以有青少年或者儿童的阶段，他就可以到比较高的品格层次。那好，所以我主要要提好，还有情绪发展。所以我要这个地方给大家看到的部分，就是说，其实一般的学科，或者说我们一般讲青少年的发展，其实跟圣经没有违背。好，就圣经并没有违背这些，其实讲的就是一个总括。我觉得圣经讲的非常的好哈。好，那我就再把下面稍微做一点描述，声量的部分我就不多讲哈。所以我们要安装给学生的是什么呢？好，那我特别要来讲一下那个智能的那个部分。好，我们知道这近二十年来呢，我们对脑的认识越来越多，好，为脑神经的这个部分进展很多。结果呢，研究结果告诉我们说，这个小脑哈，人的小脑呢，有着认知、社交、思考、记忆、学习，好，那辅助中它能够辅助行政中心哈，行政中心就是我们人。等一下我会稍微介绍一下我们的前额叶，脑的前额叶，它会做全方位的运作哈。所以日常规律的运动习惯呢，会帮助小脑成长。好，下一好，那大家有没有看到，运动会帮助小脑的成长，同时它会帮助智能的发展。已经不要想说这个不是那个什么头脑。四肢发达头脑就会简单，是四肢如果发达头脑会更聪明哦。 是这样的一个观念，就是运动其实呢是有帮助的哈。那这个前额叶呢是在，它是解决前额叶皮质区是解决问题、情绪、复杂思考的地方。好，下一页。那它占我们大脑袋35%的这个部分，是一个全身体的一个司令台。好，是一个司令台。好，那这个前额叶地方呢，它通常跟记忆、感情、团体的沟通能力，如果我们跟刚才的那个智能，或者是你把它连结看，创造力、学习力都有关。好，那发现这个狗猫的脑部并没有前额叶的这个皮质区，但猴子呢也是小小一块而已。好，下一张。那如果说前额叶皮质区不发达或者是受损，就比如有人运动啦，或者什么车祸，他受损了以后，他这个地方受损，他的行为呢就会像小孩子一样，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情绪，或者还会有一些记忆丧失哈。因此我们可以说前额叶皮质区呢是控制情绪跟犯罪的地方。好，那很有趣的是，我要把它连接回来，就是脑部前额叶的这个连接啊。以前都有时候曾经看过说什么脑在几岁以前就不再发展，脑细胞是差不多，但是细胞当中的连接，就是那个神经络的那个连接呢，是从青春期开始。就是到了青少年阶段的时候，他是很旺盛的在做这些连接，所以他的学习，他说如何使用脑部对脑部的发展有重大的影响。所以一个孩子呢，他怎么样使用他的脑部是很重要的。好，下一页。所以青少年的大脑正在，并且他的脑部，尤其大脑是用进废退，青少年时期的大脑正在进行有用的留下、无用的扫掉的大扫除阶段。这个跟我自己在教化学一段时间以后，我自己很有感觉。我常常跟学生讲，因为我这样青少年的工作30来年下来，我会发现呢，其实学生在当时他的成绩分数了好不好，那是一回事，分数不能决定他们，但是呢，他如果在读书的时候，他很用功。我所谓用功，就是他会去思考，他会认真的去揣摩怎么学习，即便他的成绩不怎么好，我觉得那个都在让他的脑部的发展是有利的。所以我就常鼓励学生说，重要不是你的成绩，那个分数呢，很可能一学期过去就没意义，顶多到大学联考过后就没什么意义。但是你曾经认真的去学，认真的去揣摩一条题目，那个数学、化学想都想不通，在那边讨闹啊，那醒来醒去哈，其实那个是很宝贵的过程。就他愿意，他愿意花时间去学习。所以数理的学习呢，我觉得最可贵的不是那个他考上几分或者比较好，其实是操练。我们说操练身体有益处，我觉得数学是练脑力啊，也可以这么讲哈，就是操练他的那个脑部的话，因为他如果不用这个部分，他的推理能力，他的各方面呢，很可能就像这边讲，有用的留下，无用的就扫掉了。好，那等到他30、40岁想要回头来学这个就比较困难。像我有一个同工哈，实际上很棒的一个姊妹，但是她在国中的阶段，因为家里的关系呢，是没有什么学习的，她没有什么学习，但国中就这样晃过去啊哈。那他很会做家事啊，哈。那我觉得他个性什么都很好。那到了20几岁的时候，他要想就是考一些什么特考或什么哈。但是他就跟我讲，我就是没办法。虽然我们尽量鼓励他，但我也知道有限性，就是有限性，因为他在国中那个阶段、高中那个阶段，他的学习几乎空白。我的感觉就是他的脑部的规划几乎很弱。所以他到了20几岁想要学习就很困难。好，所以孩子如果你要求他要读书，我觉得这件事是重要的，但是不要告诉他你的成绩不好，或者是不是分数，如果让他看得远一点，这是你一生带着走的，是对你的规划力，对你的与人的相处的情绪的部分。所以我们会去国中给学生上情绪管理，一方面我就觉得情绪管理在这个阶段是很重要的学习， 对一个学生他如何来认识自己，然后知道用合宜的方式表达他的情绪。好，这个都是很重要，因为在这个阶段脑部对他的成长是重要的。好，所以青少年的脑子正在进行改建、装潢、建构的重大工程，为的是要预备璀璨的未来。我用的这些资料来自一本书，叫做《大绑架》，我后面会讲天下杂志的一本书。好，好，那所以青少年的全人成长，哈，那我再讲到这个心灵品格的这个部分，哈，那所以呢，有些学习就站在21世纪人才需要的能力，哈，这个美国的学校管理协会他提出来的，他这样讲，他说21世纪的人才需要三类的能力，第一类是专业训练。专业训练，比如你电脑的，或者是资讯的，或者什么，就是你的专业。好，第二个是个人技能，也就是沟通、独立思考能力、解决能力，这叫个人。第三类是公民技能能力。好，公民技能能力，那就是他的负责任、自律、诚实，这些都像刚才讲，他是一个就是等于算品格，做心灵品格这个面的部分。好，好，所以在天下杂志的有一期2006年那期吧，里面有一句话我把它截下来哈，他说年轻一代的正直、负责的信念，其实就是好品格，也是人类能够顺利往前行的保证。好，所以他提到说在2002年开始呢，英国呢，刚才讲到美国，英国他们首次将公民教育放到中学去实施，促进学生的心灵、道德以及他们社会文化的发展，因为他们也看到这个的需要。那我们台湾的教育什么时候开始考公民？我们那个年代是没有考公民的，因为没有考就没有人读，也没有人好好教。愿意什么时候开始考公民？忘记啊，他已经退休了大概是2-3年前才开始纳入大学学测的考试。嘿，那实际上这些的教导，也就是说其实公民里头要教的东西给学生的各方面是很重要的。那我们教会，我有一个很好的同工，他是高中的公民老师。那他以前公民在学校教呢，他是很认真的教。他说学校但是学生也不是很重视，因为那些东西，他说那些东西都是，他说代妈哈，我们在我们的青年牧区是这样教学生的，然后他很多东西他也可以拿去教他的学生，哈，一起在那边用。他有时候也提供我一些资料，那就是这2-3年，他说公民呢的东西，他越教越有趣，并且学生也开始比较重视的。他说用的很多都是我们过去牧区里面使用的情绪管理教材啦，或者是一些人际关系的东西用在那。因为我们的社会也看见青年人在这个阶段他需要这些东西，这些都没有在信仰以外，这都是让一个孩子会有好的根基，让他有真实心灵被预备好。我觉得心土被预备好了，如果没有这样预备呢，我有时候觉得我们去撒种如同撒在沙漠地跟石头地。其实这一些都在预备年轻人的心土。好，我觉得我的时间不是很，我可以再几分钟，十分钟到九点，不好意思。好，那所以下面在安装的时候，安装孩子的这些呢，我觉得我们如果能够从已知的一些社会心理学，或者是呢他们对人的发展有一个了解，让我们也比较知道他们对人的了解里面，让我们可以用合宜的方法来对待这些孩子。那我这边讲到一个认识孩子成长各个阶段的需要，好，这就像点球技术一样哈。什么叫点球技术哈？有没有人喜欢那个打保龄球？打保龄球我们知道哈，那个后面有12个瓶子在那里。那有一种比赛呢，他们叫点球技术比赛哈，就是把那个闷起来哈，就是高杆的人，那他眼睛他看不到远处，但是 那个会点打保龄球的人，他们知道呢，只要落点对，回去就是对的。了解这个意思吗？就他只要在前面点的位置点对了，球滑过去就是对的，这叫点球技术。所以很可能他没有办法看得很远，但是呢，只要他的球落点对了，我觉得在我们陪伴孩子的历程当中呢，我也想到的就是一个阶段一个阶段，我没有办法看到孩子最后会怎么样，但是至少在每一个阶段，如果这个是他比较需要的，好，是并且是重要的，在那个地方需要安装的，那我们不要错失了。好，下一页。那尤其在这边讲到就是那个人格发展的部分。好，那在对青少年来讲，这个人格发展Erickson 的这个八个阶段里头呢，他提到安装的数值，在小的时候从盼望、意志，这个意志有点就是负责任意志。所以一个孩子的责任心在什么时候培养出来的呢？其实是在差不多3岁左右的，信任感大概是在一岁以内。好，那我也是这个地方呢会鼓励一些年轻人，他以前我妈妈教我的时候说过给那魔婆小时候但是1岁以内的孩子呢，你是需要抱的，就是他是透过环境你对他的呵护或怎么来感觉外在是不是一个安全的环境。所以1岁以内的孩子是可以，是需要抱，他有需要他哭就要去就近他，那个是建立一个孩子的信任感、盼望感。好，那第二个阶段是建立他的意志，意志就是他的责任心，他的责任心还有目标。在差不多幼稚园阶段呢，幼稚园阶段的孩子呢，我就不讲细节了哈，这其实让我可以举一些例子，但我想时间不够。但是就在不同的阶段呢，我们可以帮助孩子呢，比如说孩子，比如他想要自己吃饭，下次孩子想，那他可能会弄得乱七八糟，对不对？好，但是父母亲愿意让他去尝试，其实这就在安装正确的素质给他。好，那我要看的是青少年那个阶段，青少年的阶段。好，下一页。差不多就是一般我们讲青少年，我觉得现在的青少年应该可以从10岁算起，小学5年级左右几乎就进入青少年早期，青少年晚期差不多到22岁，大学左右22、23岁这样子。好，那这个阶段的任务主要就是他自我认同，认识他自己啊，他也会从朋友当中来认识他自己。好，那这个我前面有稍微提过了，我就不多讲。好，下一页。好，那我还要再讲一下这个孩子的道德发展。我这个道德发展呢，我用一个比较我们信仰的感觉比较接近，也许不能说完全对等，但是就是那个品格。好，请按一下，所以我把它换成品格的发展期。好，那这个倒不跟年纪非常的有关系。它这个有三个层次，6个阶段。其实第一个层次基本上是不是道德啦，也不算品格，它只是避免被罚，所以他顺服，他是怕害怕才这样做。好，但是这个是在小时候给孩子立界限的时候是需要这样子的帮助他。好，再来呢，第二个阶段呢是有好处，给他好处，给他奖赏，然后他就愿意这样子做。好，那真的进入好像有品格的那个塑造来讲的话，应该是惯例期，就是他开始会觉得这样做是好的，好，被认可的。或者是第四个阶段是他有一个心智，是法律这样规定或者学校这样规定，我愿意顺服规定啊，这都是可以有蛮好的一些品格过来哈。到第三个阶段的话呢，5、6阶段，那这是比较高层次的道德观了哈，就是他不一定是法律规范他的，好，而是不一定受的法律规范，他不是为了法律规范而有这样的良知，好，而有这样的品格，很可能是他里头，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属于信仰层面的了。所以有人说到第六个阶段，其实那是耶稣的阶段哈，耶稣的，甚至呢他。 大家不公认，但是他知道神的心意，那他就这样做，就像甘地他们就是圣人的阶段哈。好，那而孩子呢，在养成这些的历程当中呢，我觉得至少在青少年的这个阶段，孩子已经可以慢慢的让他进入第五个阶段，他很可能还是要第三、第四个阶段，接着被认同啦什么，但是挑战他。挑战他，尤其我们在信仰的里面让孩子知道这是品格，你在神面前美好的品格的安装。 好，到底什么是品格？我这从一些书里面他这样讲，品格是指持久不变的正向行为模式，是个人是个人信仰和行为的核心。的确我觉得品格真的不是人原来的，其实品格是属神的，就是我们与神的性情有份，那个有份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第二个，品格是内在的动机表现，使我们无论处在怎样的情境里面都能依据这个最高的标准来正确的行事。好，所以它不是被人所左右的，所以当一个人他内在的品格好是被建立的，那这个是成为他里头的引导。第三个，品格是我们面对困境和压力时而有的明智反应。一个人能不能诚实，当有压力的时候，好，或者是他会是不是能够负责？好，那有品有，如果他内在有这样的品格，那实际上压力不成问题。所以，当我们比如我们在给学生上两性议题的时候呢，我就跟我们用的品格是真爱以外，我们用一个信实，守信用啊，好，那是一个信用的问题。好，承诺的话，这其实是一个信实的品格。所以，一个有信实品格的人，他就不会这个又是这样，又是这样。哈，好，第四个品格是美好丰盛生命所结出来的果子。我觉得这一点很棒哈，所以表示他。用我们基督徒来讲，这不难明白圣灵的九个果子。好，那所以有这些价值、这些基础的观念，所以当我们在青年牧区里头，我们的课程安排、我们的营会安排，我们会有一系列的品格课程。品格课程也像九个果子：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还有彼得前书的殷勤啦、信德啦，或者是这一些，我们就把它用这样的圣经，然后去跟孩子勉励相关的品格，因为这个真的是很对他们是很重要的。好，下一章。一个学生品格的养成呢，据那个心理学家他们这些。他们的研究发现，他说道德推理的还有他的行为呢，不是自然产生的，并不是自然产生，而是由青少年所接触的人来形塑他的道德。也就是一个人的品格并不是自然产生的，他是需要被形塑来的。所以我们的年轻人来到教会，那是很好的环境，他在这里就有机会学到属神的品格。好，那我们的社会给我们的学生什么样的品格？我有时候常觉得我们的社会给我们的孩子有些品格，比如他教他们很可能就是你不一定要讲实话，你可以怎样，就是其实那个是似是而非的价值观，很多是这样。所以我们青少年的事工或者教导呢，我们常用这个原则来设计我们的教材，或者是我们跟学生的互动好的课程。好，那哈佛大学的这个教授呢，他就这样讲，他说说谎、作弊、烟酒、滥用药物、愤世嫉俗，还有过早的性经验等等，都是这个世代青少年孤寂的表现，他内心的表现，那个孤寂表现，因为他们内在缺乏道德感的指引，产生了虚无的焦虑。这个我非常的体会，我也非常的同意，因为我这么多年陪伴年轻人，很多年轻人他外面很奇怪的那些表现，其实是他里面虚空， 就像比如很凶，有一个年轻人哦，他为什么会我认识他？现在已经出来工作了，已经大学毕业了。那我为什么认识他呢？他是我们德胜课的同学生呢。那我们参加我们的营会的时候呢，就为了要找人吵架，然后跑来教会，然后我们就开始跟他接触，这样开始认识他哈。那当然他是那种很凶的孩子啊，好很。那有一次呢，越来越熟了哈，后来就一直都跟我们偶尔来，偶尔不来，偶尔。但后来到了高中就很稳定的来，到大学也都很稳定。那有一次呢，跟他聊的时候，他说：“戴妈，我以前为什么那么凶？”我说对啊，你以前很凶，每一次营会呢，你一定会不是打破玻璃，就是跟人吵架，就是这样很凶，常常滋扰很多事情。他说因为我里面很害怕啊，我如果不装凶一点，别人会，就你就可以知道，其实他当他可以讲出这样的话，我知道他里面释放不少了。因为他说他其实他里面是很害怕的，他需要装凶一点，别人才不会先欺负他。哎，对，这就是青少年。有时候我们不要看他的外表，是他里面，好，实际上是没有正确的引导。我们需要可以相信，他们需要可以相信的价值观，借此价值观来克制他的冲动、愤怒跟绝望。我们教会有何等宝贵的资源可以给这个世代的年轻人？平安、爱、和平、节制，这一些东西是这个世代年轻人非常非常需要的啊，这些特质。所以有些孩子当他接触信仰，并且开始有这样子明确的给他教导的时候，他整个人是安定下来的，他的很多的智慧各方面就开始被开启哈。所以预测一个人未来最高未来的准则，最准确的指标呢，我觉得呢，好，请按一下哈，是品格。在彼得后书的就要先我们认识那用自己的荣耀美德招我们的主，所以我们期待让青少年遇见造他的主，他的生命里面真的跟这位主相遇，并且在他的生命当中与这位主的性情有份，让主的生命分享在他的里面，那孩子的生命就不一样，他的个性各方面，他的潜能也都跟着要被发挥出来。好，安装的防毒的这个部分哈，我想如果以后有机会我再来讲后面的例子，但是我要做完一点活动，然后看到一个影片，大概时间差不多就是九点了哈。好，那再按下一张。这段经文我们不陌生哈，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次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也就是有另外一个翻译哈，就是所思所想要谨慎，因为生命是由思想塑造，这个心特别讲到的是心思思考。好，下一章，那我要再请另外四位好了哈，刚才文金姊妹很仔细的帮我把那个都用酒精擦过哈，来，我先请问，如果我用这个放在这里，站在这里吹过去，你能接住我的球吗？可以哈，你觉不觉得我吹得出去？可以哈 ，OK。好，那你愿不愿意来吹？哎，不，你感冒哈。那我们请这位弟兄，你吹给他接好不好？你觉得你可以吹得出去吗？可以哈。好，四位，征求四位。那后面也是两位。好，请你后面，然后找一个人，刚才跟他隔三个砖，然后吹给他试试看。别客气啦，那边两个啊，这边再来一个，邀请您好吗？好，来邀请这边，哎哦，有了，好，那这边还有一个姊妹，好，那就请你在后面，我为了是让大家可以看得到，对，好，那你找一个人，对，你找一个人，然后吹出去，请他接，都可以，这大概就是这么隔这样子，也得一公尺左右。来，先还没有吹之前， 吹一次弦，大家觉得他们吹得出去的请举手，对方接得住的请举手，很劲嘛，对不对？好，没有举手的人为什么不确定？为什么不确定？吹不出去，所以你觉得吹不出去啊？好，等一下我再问你为什么哈？为什么你想他吹不出去？好 ，OK， 好来 ，A， 这样平平的吹，好，用力吹，好 ，OK， 还要不让你跪下来，不用跪下来，好，
掉下去，
好，怕掉下去，用力吹，大家注意看，他吹出去了没？气没气不够大，再用力一点，再用力一点，可以吗？可不可以吹得出去？还是吹不出去？好，谢谢谢谢，来我要。重赏，看有没有人来吹。这真的哦，真的哦，真的哦。有没有人愿意来吹？从这两张钞票当中吹出去，这两张钞票会吹开来的，我就把这两张钞票送给他。可以吗？吹开？可以吗？有人开始怀疑了。有没有人愿意试？谁试？哎，小朋友，再说一遍，就是我现在钱贴成这样子嘛，对不对？好，然后呢？刚才他们吹那个球，你们发现他吹不出去，然后我应该贴好一点。好，现在这两张纸平行嘛，现在就从这两张纸当中吹气，用力吹，然后钱会这两张纸会分开的，我就把它送给你。觉得可以分开的举手。可以，可以，没问题，是不是？可以。你愿不愿意试试看？你愿意试试看？你觉得应该 OK 的，对不对？2000块呢？青少年转对拢起来了，从那两张当中吹，对，从这个中间吹过去，用力吹，慢慢吹没关系，靠近一点没关系，哎，用力吹，没关系，没关系，哎，你吹，你吹。好，注意看哦，他吹的时候怎么样？
跟靠在一起，
哎，跟你的想法也不一样。
不一
样。有没有觉得本来吹就会吹开的？刚才那个球觉得一吹应该会出去，没问题的啊，对不对？这个实际上是事实，自然界的一个事实。请按一下，这叫伯努利定律，我又把它叫做白努利定律哈。白努力定律，这也是飞机为什么起飞的原理。流速越快，压力越小。当我用力这样吹，空气气流快的时候，压力小，旁边的压力比较还是原来的，它就把它压回来了。也一样，当我用刚才用 slow 斗吹，吹出去的时候，那个地方的气流流速快，原来外面的一样。你越用力，你一定贴得越紧，了解意思吗？跟你想象不一样，对不对？我用这个活动要带出什么呢？有时候你的认知，我们的认知是事实还是谎言？其实许多年轻人，他们被安装，或者从他自己的想象，或者是一些媒体来的东西。请记得，很多都是谎言，不是事实。我用这个活动是要引他去想，到底我知道的东西是对的吗？ 其实很多都是谎言，但是不知道，没有觉察，就这样做了，去试了。好，每个行为的背后都有一个信念，这个信念到底是正确的？正确就已经走向美好，不正确你就要尝到恶果。好，尝到恶果。每一个偏行的背后都有一个谎言。那这个我在许多的年轻人身上看见，就是其实他会这样子做，会这样选择，是因为他这样想，他觉得这样比较好。没有一个人故意要觉得那个很差又这样选的，不会的啦。问题就是他的信念，信念决定了他的选择。所以我们在工作，青少年工作里面，我觉得去挑战学生的信念跟辨别他的信念，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那我看我今天的时间就到此了哈。那所以客观的让孩子们能够去用说教的方式，有时候你老 Coco 你们这 LKK 你讲什么他才不听，但是怎么样让挑战他可以去省思我他的挺会是正确的或者不正确的。好好，那我想我就本来我要讲到这些的部分，如果还有机会我再来跟大家分享有关信念 这个部分。有没有我还可以让他们看最后那个影片吗？
可以啊，可以。
大家如果真的需要离开的人，我就那个，那我就是我们对着一些事，好，关掉前面请一，我一边讲好了哈，就是我们就透过一些比如营会的活动或者实际的让学生去揣摩他，尤其像我觉得对学生来讲，现在青少年来讲，这是我们做的两性的课程营会，两性跟钱财是学生主要的，因为我们在营会里面，我们就是挑战让他去认识媒体写真写假。关键的是要做正确的选择，这个歌都是我们青少年自己做的，是什么，就是我们让他认识现在的一些两性的议题，那怎么样来拒绝婚前性行为，到底有什么好处的。对，让他们透过他们故事哈，然后拍成短他的短剧。那最后一堂最后一课，我们用一个类似婚礼的方式，他来参加婚礼啊，在什么时候你来做出决定啊？那那次呢，比如说我们的很多老师和弟兄姊妹，真的是青少年成长需要整个部落来抚养哈，这些都是我们的分班老师。最后，我们让他们做一个决定，让他加深他的印象哈，就是让那个情境布置，让他知道他要做出什么样的决定。那这个后面几课我们主要是讲到拒绝婚前性行为的部分。继续。然后我们一个营，这个是我们前一个营会那的一个纪录片，然后之后我们就会广告我们下一次今年的营会，这个不是也就当时了哈。
不用烦恼，可以不再困扰。
我们就是把它拍成短片，然后到学校，或者是我们去邀学生参加营会。
你可以成为精英少年少年兵。
我们国家社会健康的根，在于正直、清洁、合理的年轻人。正直、清洁、合理的年轻人。在年轻人被引导开
是神牧师的先生
真理的计划与指南，在这个计划后
我们叫做精英培育计划，我们那个营会的
创立高低级的营会，安装运作储备着力潜能
因为我们是对外招生，所以你会发现我们用的词不太有信仰的东西的词汇。这是2008年的预告。那还有再来，我再让大家看四分钟，我们2009的广告回顾2008年他们那个的回顾片，这样子哈。再来看2009年的。这已经开始了，都我们学生自己做的那个广告片。那他们用的方式，我觉得就是年轻人的 type 哈。实际他们从很多很小的事情去做来训练他们，布置场地啊，打扫开始。出发之前就先在教会把海报这些都是自己画的。这个其实你是超人，没错，主要就是一个品格而已，就是一个品格为主的。就是因为高雄很热，我们去屏东。那个水世界每一年都有一个叫水世界的，大家弄得很湿这样子。这首是我们这个营会的主题曲，是我们年轻人自己做的。超人是一本书，那个是那个作者，我们邀他来，在高雄的一个年轻牧师。好，再预告下一次的，我们2009年用的是理财营曼宁战役，曼宁是 money 的意思，想回曼宁高一。了解钱从哪里来，制作卡模，解开债务中的双重，让他们对这钱的概念。但是我们讲是 more than money， 比钱更多的事。这是我们的广告。 谢谢大家。